下面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立陶宛国防部长呼吁欧洲强化防御，警告俄罗斯扩张威胁。美国半年内派出第四架遣返包机，中国非法移民激增引发关注。Trump 邀请习近平出席就职典礼，破历史先例。Trump 可能再获《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殊荣。叙利亚局势剧变，反政府武装誓言追捕阿萨德旧部。中国公民因航拍美军基地被捕，面临最高四年刑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里埃内在纽约接受访问的时候，对欧洲国防态势发出严正警告。他强调欧洲必须强化国防工业，来有效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潜在威胁。萨卡里埃内直言，美国在西方国防开支中贡献过高，欧洲必须承担更多责任。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依序为本国、台湾和以色列，欧洲并不在前三名。讲到俄罗斯，萨卡里埃内表示高度警惕。他认为俄罗斯正将经济转向军事化，他的野心远远超过乌克兰战争。他甚至表示，比起十年前，他现在更担心俄罗斯可能入侵立陶宛。对于即将上任的川政府，萨卡里埃内似乎持相对正面态度，赞扬了川团队的强硬政策。他强调西方不应该抱有冻结冲突的幻想，否则可能为俄罗斯的帝国扩张计划制造机会。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宣布，12月9号已经派出半年内第四架包机，将一批中国非法移民遣返回国。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在6月、10月和11月三次使用包机遣返超过350名中国公民，这个是自201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遣返行动。国土安全部表示，遣返行动旨在快速处理非法入境者，并打击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声明中强调，美国将严格执行移民法，阻止非法移民激增。尽管官方未透露这次航班遣返人数，但是表示类似行动将持续进行。移民律师指出，川即将上任以及共和党掌握国会，令到仲未获合法身份的中国移民感到不安。专家认为，明年川政府上任之后，可能加大资源投入执行遣返计划，因此未来遣返行动可能更加频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已经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1月20号的就职典礼。这个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外国领导人参与总统就职仪式。据报道， Trump 在11月初大选结束之后没多久即发出邀请，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是否会接受。中共驻美大使馆对此尚未回应。除了习近平之外， Trump 团队还考虑邀请包括匈牙利总理奥班在内的其他世界领导人。Trump 团队发言人李威特表示，世界领导人正在排队和 Trump 会面，因为他们知道他即将重新掌权。自大选以来，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阿根廷总统米雷伊等多个国家领导人已经先后拜访 Trump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俱乐部。这个现象反映出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调整和 Trump 重返白宫的关系。 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预计将在12月12号敲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市钟，并可能再次获得《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风云人物称号。消息人士透露，《时代周刊》将在当日正式公布评选结果。《时代周刊》发言人对此未发表评论，但表示结果将在星期四朝早揭晓。如果消息属实，这个将是川继2016年首次当选总统之后第二次获此殊荣。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钟是代表交易日开始或结束的荣誉仪式，通常由重要企业高层或政治领袖执行。这次活动，川的大女 Ivanka Trump 预计亦都将罕见地公开亮相并参加仪式。而时代年度风云人物旨在表彰当年对全球影响深远的人物，无论影响力的性质是怎样。据说这个消息最早由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披露，其他主流媒体亦都相继报道，但是目前仲未获得时代周刊的确认。目前敘利亞政局正經歷重大轉折，反政府武裝指揮官喬拉尼星期三發出嚴正聲明，將追捕阿薩德政權中參與酷刑和殺害平民的高級官員。新成立的臨時政府由穆罕默德·巴希爾領導，但是面臨嚴峻挑戰，由於國庫幾乎是空的，一美元目前可以兑换35,000敘利亞磅，重建工作困难重重。尽管是这样，巴希尔承诺将保障所有宗教团体的权利。这一场持续近14年的内战造成惨重代价，50多万人丧生，超过一半人口流离失所，大概600万敘利亞人仍然在国外寻求庇护。新政府恳请难民返回家园，宣称叙利亚现在已经成为自由国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新政府必须尊重少数群体权利，防止国家成为恐怖主义基地。而以色列政府官员则是加紧呼吁保护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因为他们正面临土耳其支持的武装团体的威胁。美国司法部12月11号宣布，一名39岁的中国公民亦因周允飘因涉嫌使用无人机拍摄加州范登堡太空军事基地被捕。这个基地是美国重要的航天及导弹试射设施，包括 SpaceX 的火箭发射场。据司法部声明，11月30号基地侦测系统发现一架无人机在空中盘旋近一个钟头，最高飞到 1.6 公里咁高。安全人员追踪无人机到基地外的公园，发现周允飘将无人机藏在 jacket 里面。特工检查无人机之后，确认它里面含有基地航拍照片。周允飘之前曾经在 Google 搜寻相关规定，并讨论怎样破解无人机提升飞行高度。周云飘是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在事发之前计划搭班机返回中国时候被捕。他被控未注册无人机及非法进入国防空域，目前遭到联邦羁押，传讯预计在几个星期内进行。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4年联邦监狱刑期。司法部强调，在定罪之前，所有被告都享有无罪推定权利。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根据停火协议，从黎巴嫩南部一座城镇撤离首批军队，由黎巴嫩军队取代进驻。黎巴嫩总理米卡提表示，黎巴嫩军方星期三进驻基安和马尔加容地区。以色列军方同时表示，他的第七旅 已经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基安的任务。以色列声明指出，根据停火协议并且美国协调底下，黎巴嫩武装部队士兵正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同部署在该地区。五角大楼稍后表示，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通话时候告诉他，美国正在同伙伴合作支持停火。美国的声明指出，奥斯丁强调停火有可能为恢复持久安定创造条件，并令到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两边的居民重返家园。南韩上个星期戒严之乱余波荡漾，韩联社在12号报道，警方试图第二度突袭搜查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南韩警方昨日结束对总统府的突袭搜查行动，由于警卫处阻拦无法进入府内，警方只是取得部分对方自愿提供的资料。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朝早发表对国民讲话，主张12月3号发布紧急戒严的正当性，并表示无论是弹劾或者调查都会堂堂正正面对，拒绝自行辞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首韩东芬表示完全没有想到尹锡悦的谈话内容，认为更确认尹锡悦无法再执行总统职务，将统一党对弹劾案投下赞成票。南韩国会12号通过尹锡悦内乱普通特检法，这个法案旨在调查尹锡悦在发布戒严令的内乱罪嫌疑。南韩六大在野党12号下午第二次向国会提交关于弹劾总统尹锡悦的议案，最大反对党共同民主党计划在14号就此案进行表决。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在明年1月20号就职，有消息指出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徐思健正在美国和 Donald Trump 过渡团队的相关人士会面，试图与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建立联系。林非凡和徐思健访美之际，正好是中共在台湾海峡附近加强军事活动。台湾国防部表示，截至星期四朝早6点的24小时内，一共侦获14艘中共军舰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法新社援引台湾一名安全官员星期三表示，大概有90艘中共军舰和海警船参与了演习，内容包括模拟袭击外国船只和练习封锁海上航线。中国从10月开始策划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行动，旨在展示它能够捻住台湾的咽喉，并且在美国下届政府上台之前划出一条红线。美国当选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三任命前新闻主播卡里·莱克担任国营国际媒体机构美国之音 VOA 新任台长。 Trump 说，我好高兴地宣布莱克将担任美国之音的下一任台长，他将由我即将宣布的美国全球媒体处的新负责人任命，并和他密切合作，来确保美国的自由和自由价值观能够公正准确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个和假新闻媒体传播的方言不同。前电视新闻主播莱克是强硬保守派，2022年曾经代表共和党角逐 Arizona 州州长，2024年亦都曾竞选联邦参议员，不过都以失败告终。莱克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希望在参议院帮助 Trump 总统推进他的美国优先的议程。他的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和共产主义理念存在明显对立。美国之音接受美国政府资金， 但是大致被认为是可靠独立的媒体机构，为国际听众报道全球和美国新闻。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 Christopher Wray 星期三宣布，尽管他的十年任期还剩下三年，他将在明年拜登政府任期结束之后辞职。对此，司法委员会成员参议员 George Hawley 说 Wray 的辞职声明是一个巨大的进步。Christopher Wray 在2017年接受 Trump 任命，当时 Trump 解雇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科米的离职引发了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 Trump 团队抗日持久的通俄门调查。当选总统 Trump 的 FBI 局长提名人帕特尔在11号的声明中说，我期待平稳过渡，我将在第一日就做好为美国人民服务的准备。Trump 表示他不会指示 FBI 调查他的政治对手，但是帕特尔会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大型科技公司接连传出大规模故障，继 Meta 所属的 Facebook、Instagram、Threads 等社群媒体平台11号接连传出大轻机。在几个钟头之后，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亦都传出大规模轻机，包括他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以及影片生成模型 Sora 对 API 密匙的存取都发生问题，大批用户上网抱怨无法使用相关服务。 OpenAI 坦承相关问题，并指某些功能目前登录缓慢且效能下降。据说这次中断影响全球几百万用户，监测网站 Down Detector 亦都指出抱怨 ChatGPT 离线的人数激增，受影响的用户在社群媒体X 上大量发文报告遇到发生错误的接口信息。 OpenAI 在这里积极抢修系统，还未提供详细的故障原因和完整的修复事情。 Meta 之后表示 Instagram 服务已经恢复运作。